然后传道带我们一起为敬拜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求主安静我的心，使我可以进入今天的敬拜。可是当时我心里面在想，我大部分时候我的心是浮躁的，是软弱的。只有当我在敬拜的时候，我的心才是真正安静的时候。只有当我来到神的面前，在他面前降服，向他举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充满了宁静。当我站在任何其他事物面前，我都没有办法有一样的平安。所以，与其说是我把我自己整理好了，好像一副很平安的样子来敬拜神，不如说我其实是极其的软弱。若不是来到神面前敬拜，我就没有办法拥有平安。所以在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我的心是喜乐的，因为我知道我此刻可以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面前。在祷告的时候，我把手举起来，因为我不需要去不停地逼迫我里面的一切，好像让我自己变得是更美的样子。我知道这个时候是上帝是最美的，他乐意将他的恩典倾倒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放弃用自己的方式，放弃用自己的追求。我把我的手举起来，让他将他的恩典由天而降，倾倒在我的怀里，那个时候我的里面是最平安的。我们今天在读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第二章8到14节，里面讲到在旷野的时候，天使来亲自做诗班，像刚才的诗班一样，是天上的诗班，然后向着旷野的牧羊人，然后有主的荣光围绕着他们，然后天使的诗班的歌是这样唱的，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想着想着，这不是圣诞节的经文吗？今天10月13号就已经开始在讲圣诞节的信息了。其实教会的传统是会早一点讲圣诞节，他们叫做降临期，叫 Advent。 在圣诞节前有24天会开始 counting down the days， 每天读一段旧约新约的应许，等候救主的降临。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家里面，一面朗诵，一面唱诗，一面祷告，预备自己的心，等候主耶稣的降临。那我想，如果主耶稣已经降临到这个世上，如果主耶稣已经将他的恩典向我们这世界没有盼望、充满坏消息的世界显明， Why not today? 如果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为什么要等到圣诞节呢？如果我要回转倚靠他的恩典，为什么要等到下一个让我震惊感动的奇妙时刻？为什么要到我病床的时候，到我要离世不知可否的时候，到我在想要不要把我的遗产的密码告诉我的儿子的时候？ Why not today? 因为主已经降临，他已经向一切愿意相信认识他的人显明他自己是谁，他已经成就了他在十字架与空坟墓奇妙的救恩，他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Why not today?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非常爱这个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这句话是双关的，他告诉你，其实这个好消息是在很不好的世代传讲的。他告诉你，这边有一个活水泉，但其实是在旷野的环境分享给你的。就像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你读诗的时候，你要把脑袋转一下，其实周围的环境是非常缺乏的，但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不是缺乏。其实这个世界很多的坏消息，所以在那个旷野的晚上，当天使在天上唱诗的时候，是多么美丽的声音，说愿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分享到这世界上的坏消息是上帝的广播器， 这 C.S. 路易斯说，苦难是上帝的留声机，因为只有当坏消息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一直在盼望那个完美的、美好的、健全的、公义的、慈爱的事物。如果不是因为有疾病，我们不了解健康是存在的，而且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不是因为有战争，我们不了解和平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了矛盾，我不知道原来我这么爱你，我应该好好的珍惜你。如果不是因为坏消息，我们会忘记其实我们深深需要上帝的良善。而且只有当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切的事物变得真正的美好。全世界所有值得我们追求的事物，唯有上帝是你极大化的追求他，你只会更平安、更喜乐、更成长，不会让你自我毁灭的东西。唯有上帝配得坐在宝座的中心，让我一生去爱慕与敬拜。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分享坏消息也是最后审判的警钟，坏消息是为最后的审判做的预言。有一天我们的世界将要走到它的结局，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走到我们人生的终点，有一天我们与世界上的每一个灵魂都要站立在永恒的创造主的面前，将我们的一生、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的所思所言的一切在这位上帝面前交账。有一天我们得要站在他们面前，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我求神让我站在他的面前，是带着感恩、喜乐、昂首来到他的面前说，感谢你，你拯救了我，我这一生跟随你的儿子耶稣，如今我要靠着他的名，因着你丰满的恩典，进到你永恒的荣耀里。我盼望我不要在那一天神见证我从来不认识他，然后说你这个邪恶的人从我面前永远离开吧。我希望在那一天，不光是我站在这位上帝的面前，我的孩子也站在我的旁边，一起站在上帝的面前，我的妻子也站在上帝的面前，我的父亲站在上帝的面前，我的母亲、我的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然后举起圣洁的棕榈树枝，向上帝献上永恒的敬拜。我们或早或晚要站在上帝的面前。 Why not today? 为什么不今天我就站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让你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过犯，让他复活的生命成为我新的生命，让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Why not today? 愿平安归于地上神所喜悦的人。 Why not you? 为什么不是将这平安就今天倾倒在你的怀里？所以我非常喜乐今天分享路加福音，好像是圣诞节才应该分享的信息，就在今天。我希望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解释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五个理由。第一个，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上，为了要成就上帝的救恩计划。救恩是一个计划，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准备，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逐渐开展。上帝对他的子民有一个拯救的计划，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间，不断的多次多方的告诉这个世界，借着他的选民以色列来向全世界宣扬上帝的救恩。而当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这个救恩计划实现了。所以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个救恩计划实现的时候，会有个结果，就是会有千千万万的因为相信耶稣名的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就像刚我们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耶稣为何要降生在这个世上？为了要彰显天父对他百姓的爱，那个爱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爱。哎，你说不会改变是不是硬邦邦的像这样子？不会改变的爱是像太阳的烈焰，不断的蓬发，可是永远不改变的，丰满的，炙热的，却永不改变的，不断的在燃烧的爱，那叫永远的爱。神要将他永远的爱彰显给他的百姓，所以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个爱里面，我会得到一种确据，我深知我被上帝爱的时候，这个爱的烈焰会维持到多久呢？会维持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爱就意味着神会爱我，直到我通过死亡得到永远的生命，也不会停息的爱。因为我活在上帝永远的爱中，我就有一个把握，我虽然惧怕死亡，哎，我觉得你应该要惧怕死亡。说基督徒也怕死吗？死亡是咒诅，哎，只有当你充满仇恨的时候，你不怕死，你知道吗？其实死亡是一个咒诅，哎，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美化过死亡，是无神论者在美化死亡，是人文主义者在美化死亡，是虚无主义者在美化死亡，唯独圣经没有美化过死亡。死亡是终极的仇敌，有一天神要用复活的大能吞灭死亡。你当然应该惧怕死亡，但是因为你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你看到神的爱像太阳的烈焰般永不消减的焚烧在你的生命里，甚至死亡不能吞灭它，因此你确知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会想象有一天我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它应该会像坐那种恐怖的室内的过山车。哎，你知道室内的过山车比室外的还恐怖，你知道吗？因为它旁边是墙，然后没有灯，然后没有阳光，然后就黑黑的，最近无尽的黑暗里面。你们坐过这种过山车吗？然后上去的时候，下去的时候一片黑暗，坠入在黑暗的深渊里。死亡就是这样， Rage against the darkness， 在那个掉进死亡的里面，这个世界就坠落了，但我知道我有天会再起来，因为我坐在基督的车上，他是我的救主，他爱我，他爱我到底，包括我面对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他会爱我度过那个死亡的那个关卡，我会与他在一起出来，有一天我会张开眼睛，在复活的早晨看见他的荣耀与他众儿女的荣耀。我是这样带着这样的盼望活着，我不惧怕你耻笑我。我去扫墓的时候为这些人祷告，我就是盼望有一天在复活的早晨我要看见他们，我就是盼望有一天在复活的早晨我的孩子要看见我，我就是这样的盼望来生活的。然后耶稣为何要降生？为了成为那赎罪的羔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怎么除去呢？用他自己圣洁无瑕的肉体来除去我的罪孽。他必须完美圣洁的活着，他才有资格成为无瑕疵的赎罪祭。他如果在他有从他进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分一秒的思绪里面有丝毫的犯罪，救恩的计划就崩塌了，他就没有资格成为救赎的羔羊。所以撒旦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不是要摧毁他的生命，你搞错了。撒旦摧毁耶稣的时候是要摧毁他的圣洁，只要他犯一点点罪，救恩的计划就失败了。 可是耶稣的故事之所以在两千年来这么样的生动的吸引千千万万的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人来到十字架面前再听一次耶稣的故事，最奇妙的地方在于耶稣这个角色在任何一个文学的传统里面没有像他这么完美的，他完全的圣洁，当他被钉在十字架，钉子穿入他的手心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我不像耶稣，我很血气的，你别碰我，你惹我了我可是很苦读的，我的太太随便损我一下我记了好久。但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男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就再也没有资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再也没有资格以恶报恶，因为有一位完美无瑕的人类，他叫耶稣，他是我的主，他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脱离神永恒的对罪恶世界的愤怒与咒诅。而上帝是公义的，既然有那个完美的赎罪祭已经为我献上，神就必不追讨我的罪恶。所以约翰一书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那个经文里面最奇妙的地方在说，上帝的赦免不是基于他的怜悯，是基于他的公义。上帝必须要赦免靠着耶稣来到他面前的人，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付上完美的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上帝若是这边收了完美的赎罪祭，那边却去定我的罪，上帝变成不公义的上帝。那你说上帝的怜悯是怎么来的？他甘心将他自己的儿子当作那个赎罪祭的那一刻，他就是完全的怜悯。所以那一切相信他的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知道当上帝说他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他是讲真的。你如果得罪了我说没关系，你回去会一直想他是真的没关系呢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靠着耶稣的名，我有万分的把握，神已经赦免我的罪，因为耶稣已经为我献上了挽回祭。所以你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也这样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平安表达着我在上帝面前是被完全接纳的，我的一切羞耻过犯，我曾经，我现在，我将来，我在各样的软弱中，神已经借着耶稣为我提供了永恒的救法，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安息在他的拯救之中。耶稣为何要降生？为了让人看见他的荣耀。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腓力耶稣的使徒门徒跟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腓力对他说，对不起，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上帝是不能看见的上帝，但他让他的儿子取了人性来到这个世界。当你看到那些圣诞节的马槽的图画，当你看见那玛利亚跟约瑟在旁边，然后三个博士来献礼物，你看见了什么？一副什么家和万事兴的样子是吧？不是，他是告诉你 你可以在那个画面里直视着那创造宇宙的上帝，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你用这种方式看见他的荣耀，他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去认识他。所以那是一个邀请，他把自己借着耶稣显给你看的时候，他在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如果神呼召你认识他，你为什么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呢？ Why not today? 耶稣已经降世了， Why not today? 他已经圣洁无瑕的活着， Why not today? 他已经用无瑕的生命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不是今天悔改来接受他的救恩？为什么要等到下一次上帝给你一个迎头痛击的时候，你才打算去接受耶稣？在我47年的短暂生命里面，上帝怜悯我跟我们的同工们，神使用我们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先说我们的家吧，我父亲小时候是一个浪子，他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的爷爷不养家，是军人，天天在外面挥霍做他的爱国大业。我奶奶是富二代，到了台湾什么都不会，自己养三个孩子，跟隔壁的台湾人借米借粮养鸡，去菜市场里面捡掉在地上的叶子回家来炒菜。然后他只能养好一个孩子，生给了他四个，他打掉一个。我的爸爸老三出来的时候，根本觉得应该把他打掉了，结果他生下来了，他养不活。结果我的爸爸从小就在街上，虽然说有个学校吧，他在整个小学都没有去念过书，他中学也没有念过书，那怎么还有学呢？因为我爷爷是军人，强迫注册，但他就没有去上过一天学，天天就在街上，然后拿着一个刀放在身上，然后走到哪里就画一下，然后坐在那个公交车上面就把那个公交车的皮垫画开来。然后那个我们是眷村嘛，然后眷村的村长一看那个，就叫他就用方言，我不会学，就说这是石灰布袋，石灰布袋来了，意思是说凡走过之处必留下痕迹。可是我的奶奶在眷村的时候很辛苦，但是有瑞典籍的宣教士跟她传福音，她信耶稣了。她信耶稣的第一件事，为她堕胎的孩子悔改流泪求主赦免。第二件事情，为她三个孩子祷告。她没有钱，养不起，她养不活老三，但是老三自生自灭的，她为她祷告。以及这个时候我爸爸都已经中学14、15岁了，他为他整天祷告流泪，到他有一天莫名其妙暑期的时候，教会办了一个夏令营，他也没别的事就被叫去了。去的时候呢，在布道会里面，在营会里面，传道人分享福音的时候，讲到若是信耶稣，你的罪就会脱落，有首歌叫做接脱落接脱落，他唱着就流泪了。年轻的我的父亲就流泪了，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那一天他在那个夏令里面接受耶稣了，回到家里面说，耶稣啊，我的生命交给你，要重新开始。他写了一本宇宙光，台湾宇宙光林志平叔叔帮他出了一本传记，然后里面提到说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要回去读书。然后那个时候又是强迫注册，在空军的这个高中，在屏东的幼校一上来，然后去那边高中入学考试，考语文鉴定，他发现他不会的布字不知道怎么写，他羞愧难当，然后就演起那种天天在家里面拿着萤火虫去点灯读书的故事。其实也是有灯啊，但是灯的电源不够，所以还要补充，然后昼夜的念书学习奋斗，然后整个高中三年去补他从前丢掉的9年。对，这是真实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陆汝斌，三点水一个汝，文武斌。然后他后来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语文很差，化学很好，结果就靠了化学成绩，居然就考到国防医学院的备取。因为当时国防医学院没有人要念，知道吗？所以上了备取以后，他也就进去念了医学院，后来变成一个精神科医生。所以他有一个传记叫做《浪子好学生精神科医生》，宇宙光出版的。上帝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人生是可能 restart。我爸爸成为一个医生，他有两个儿子，两个都做了传道人，一个今天上午跟你们在一起。上帝在改变我们家的生命，这种生命改变的能力叫什么？叫平安。平安不是一种内心觉得你可以自洽的状态，平安是一种扭转生命方向的力量，它很厚实，它像是精细涌出的水，新鲜的，不止息的，它像是太阳的烈焰发出的热，它持续的，不止息的，那个叫做平安。刚才经文说，在地上将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那些认识神的人，他们发现他们生命中有一种超然的能力在他们里面，在不断的扭转他们生命的方向。我在高中的时候变成一个宗教狂热者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变学霸，不是我自己要的。那跑到建国中学，台湾的高中都很拼啊，早上7点钟要进大门，然后傍晚5点半才可以出去。我们建中不是这样的，我们建中3点就出来了啦。我们建中人很骄傲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台北最好的高中生，所以建中人有句话说，我们是一流学生、二流老师、三流设备、四流校长。我们非常骄傲的，我们下了课穿着短裤、穿着拖鞋，然后在那个没有铺好的跑道上面都是黄沙，所以在那边走来走去，所以我们自称为骆驼的驼客。到驼客进入建中的书包上面，我们自己做都写驼客传奇。我们也狂傲过一把，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变成一个宗教狂热者，知道人家是这么说我的。我整天都在传福音，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火热的，我除了传福音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就中午，我早上6点钟在我们学校对面的南海路聚会处搞一个祷告会，高中生的祷告会。我们6点钟祷告，然后7点钟过了街去进去报道，然后中午的时候跑去各个教室，这个传福音，寻找可吞吃的人。那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又去传福音了。我就在教室里面走，那很多人有的补习的，有的打球的，然后反正学校一片狼藉，很满。我们的学校有点臭，因为男生是就没有女生嘛，那种男校。我走进了一个教室，有一个男孩在里面，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坐在那边。然后我心里面非常火热，我走过去，我跟他说：“哎，同学你好，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跟你传福音吗？”我就这么直率的。对，因为反正他说我不想听，我就走了，我就去找下一个人。可是我也是真心的关心他，我说你好吗？我可以跟你分享福音吗？然后他对一个陌生人直接打断他的思绪感到很诧异。那个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抬起头看着我，他说：“我女朋友怀孕了，我该怎么办？”哦，我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情。哦，我说你怎么知道她怀孕的？他说我女朋友说月经2个月没有来了。哦，然后我才突然间补充了一下我的妇科知识。然后我说我不知道，但我愿意为你祷告。然后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信耶稣会改变生命的事情？他也没有抗拒我们就慢慢的读福音小册子跟他分享。到后面有一个2个圆圈，你的生命是让耶稣来掌管还是让自己来掌管？他看着他说：“我愿意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带他祷告，后来他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他就祷告完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说：“尊恩，我心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可是我好像觉得应该会没事。”我说：“那个大概就是神说的平安吧。”然后后来我们就 每天就会见到面，我们每个礼拜四在树下，不是菩提树，就是一个树，我们就会查圣经，然后祷告，做门徒训练，然后带他去认识上帝。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他有一天来做门徒训练，他跟我说：“主任，你知道吗？我女朋友没有怀孕。”我说：“哦，那你怎么知道她没有怀孕呢？”因为她月经来了。他就很喜乐，我们那天两个高中男生就在那边很开心。然后我们开心了，然后感谢神以后，他跟我说：“他说主任，我要跟我女朋友传福音。”他跟他女朋友传福音传了很多年，他女朋友没有真正的信耶稣，都到很晚才。他后来在学生团期很活跃，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后来我们两个都考上台大了。他到台大的时候，有一天跟我说：“春芬怎么办？”我说：“怎么了？”台大的女生好可爱啊。然后团契里面女孩子又会服侍，又会带茶巾，又能传福音，又能带游戏，又活泼，又……他突然间整个心就慌掉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没有恋爱的经验，你知道吗？”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你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说：“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去继续跟我的女朋友传福音。”那个感觉是什么知道吗？平安在他心里。虽然他在改变，他发现自己在改变，虽然外面的环境在改变，他女朋友也察觉到了，但是他里面发现他有一种力量，他想要继续跟他女朋友传福音。后来在他大学毕业前，他女朋友终于信主了。他们后来，他女朋友不是高学历的，没有念过大学，然后是专科技术学校，他是台大的高材生，你知道，两个在世界眼中觉得很不相配。他们后来两个一起去做牧师传道，他们去植了一个堂，在里面做牧师师母。对，上帝真的在改变人的生命。我后来做了传道人以后，我在一个很大的教会，我29岁安立做传道人，我们的教会叫台北信友堂。他在那个时候，好，我在2007年我安立做传道人。然后那一年台北信友堂是一个很富裕的教会，人数很多，三堂崇拜加起来2500到3000人，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啊。然后我在这个教会做传道人，我们的福利也都比其他的教会要好一些哦，在台北。然后呢，就有一个游民没事就往我们的交易厅走，我们上班的时间就来。刚开始呢，我怜悯他，我也不能给他钱嘛，我就去买个 7-11 买个便当给他。后来他来的有点勤快了，我在想给你便当没问题，你是不是有别的目的，我就叫他把身份证给我，这影印机，我假装很重要的把影印机把他正反面给印了一下。好，就是有点吓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来可以，不过你不要动歪心思，我把你的身份证给印了，哈哈。可是我后来发现，他真的就是在街上，他想找工作，然后他想找住的地方，然后他的脸上被打得很厉害，他的头这边有点凹，然后眼睛这边是肿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被人家打了。怎么打？拿棒子直接敲在这个地方，然后持续的打，所以很意外他没死。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很致命的。可是他那个头骨已经凹了，然后眼睛已经肿起来了。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不是 fresh， 是 old， 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他脸上也有缝过的那种很粗的针，一看就不是专业医生缝的东西，非常粗，就。对，我说你都没有朋友吗？没有家人？他说没办法，他们都不要我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教会很有钱，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就是照顾不了穷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然后我心里面有点难过，因为应该是我去街上找他，不是他到教会来找我，他到教会来了。那因为每次我送他一个便当，他就会一直来。后来我说这样子好了，以后我们约定时间，你每个礼拜三中午来好了。因为有时候他找我发现找不到，他说陆传道在吗？陆传道不在。那每个礼拜三来，我就帮你准备一副便当。然后礼拜三来，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每个礼拜三来我带你读圣经。结果他礼拜三来了，我带他读圣经，我就发现有困难，他不识字。我想要读给他， 他每一个字都停下来，像这样子的话，在伯利恒之野地啊，什么是伯利恒？OK， 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城市，在犹大一个城市。哦哦，什么是野地？我就得一个教他，我发现还要先从教他国语文开始，那这样子很累。我发现大家查经是做不到的，怎么办呢？我说这样子好了，我教你怎么祷告。我们从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叫主祷文开始 ，The Lord's Prayer 开始。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一次跟他讲一个词，我们在天上的父。圣经告诉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上帝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儿女，上帝会做我们的爸爸。你眼睛看不到他，因为他在天上。你就用很简单的话跟他解释。他每个礼拜来学一句话，然后我带他祷告，然后像孩子一般的，我讲一句，他讲一句。他就每周都来，然后就学主导文，然后每次只讲半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子我们就吃饭了，知道吧？约人都尊你的名。哎，就吃饭了。下礼拜维圣再吃饭。结果过了几周以后，我们就祷告到一句话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问我说：“这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就是说，相信上帝的人，神不会让他挨饿，会提供他生存的基本需求。”他那个眼光是很明亮的。他说：“上帝爸爸会照顾我。”生活的一切需求嘛，我讲着我心里就心虚了，你知道吗？我又不能一直养你，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炉上烤了。我这个传道人相信圣经还是不相信圣经？我信不信上帝会养活他？不是他信不信，他信了，他信了我更惨。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握着手祷告说。亲爱的天父，你应许说你会养活你的儿女，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向你求，求你赐给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饮食。我教他说你就这样祷告，唉，然后我就希望他下礼拜不要来，结果他下礼拜真的没来了。我就想说啊，糟了，因为祷告不灵嘛，不灵，所以下礼拜没有来嘛。那过了第二个礼拜也没有来，我便当准备了也没有来，我想说这个可以结案了。第三个礼拜他来了，他这个时候来的时候很高兴，他说：“哎呀，陆传道，对不起，我过去两拜没有来，怎么了？我有工作。”我说：“你跟我说你什么工作？”他说：“他到那个工地外面走来走去，哈。”他们工地哈，那个施工队哈，就有重机具放在那边。他们看守的人哈，看到12点、1点、2点以后哈，他们就累了，不堪了。他们看我天天在那边，然后他们也跟我认识了很长时间。他们觉得说，你可不可以每天凌晨2点钟到早上7点钟帮我们看着这些机具？他说怎么看？有人走进来，立刻打电话叫警察。你什么都不要做，只要有人一走进这里面，你就打警察，这样就好了。他就坐在那边，那个小的灯坐在那边看着这个机具，从2点到7点钟，有人进来就打电话叫警察，就这样。那个工资就够他找到一个住的地方跟三餐温饱。我心里面真的很震惊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富裕的教会做不了的事情。上帝做得了，我自己心里面也蛮折服的，上帝真的听了这个人的祷告。后来他就跟我说，他想要认真的学圣经，他想要参与教会。我又困扰了，因为他就穿个拖鞋，他也没钱买衣服。我们那个教会是中产中上的教会，真的让穷人走到里面也是有点尴尬。我现在这样讲，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你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责备我们都可以，但是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当时真的想，我把他带到我们礼拜天崇拜也是有点困难的，更不要说他是2点到7点钟在上班，对不对？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内地会宣教士，专门做街友游民事工的教会，他们很喜欢他。他后来也不去工地打工了，因为他加入那个教会以后，那教会让他专门派送食物给穷人，骑着脚踏车叮当叮当的时候，把教会做好的便当盒送去给他们照顾的街友吃。他又找到他第二份工作。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不是最奇妙的，而是在那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平安已经赐下在他的心里了。虽然那个事没有发生以前，他已经好像知道说上帝会听他的祷告，他已经得安慰了，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出去，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你知道平安是什么？平安是在耶稣里，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天父上帝是你的爸爸，他会照顾你一切的需要。平安是在耶稣里，你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会有一天爱你到胜过死亡的那一天，让你在复活的早晨清醒，与所有神的百姓一起活在他的面前。平安是你知道你已经被神完全的饶恕，神不会追究你的罪孽，反而神要带领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要救你脱离罪恶，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跟罪恶挣扎，是神要救你脱离罪恶，让你不要再去吸毒了，让你不要再去说谎，让你不要再去玩女人了，让你不要再去做那些你明明知道是自我摧毁的事情。神要救你，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人。平安是在耶稣里，有一天你在很大的压力跟苦难当中，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你知道神就像在马槽里的婴孩一样，要将那个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很有钱的建筑商人，他喜欢带着全家人来讲道，他们走过来会跟你握手说，哎呀陆传道，你讲的比我们传道人还好。然后呢，他就请我去吃饭，请我去吃那种四个钱符号的那种餐厅去吃饭，有没有？一走进去那个排场就不一样，你坐在那边旁边都没有桌子，就是你去吃饭。然后他就约我两个人吃饭，跟我讲他的生意经。然后呢他跟我说，哎呀陆传道，以后你有什么财务的需要让我来资助你，这样子。后来过了一个月以后，他的太太打电话找我，他们遇到非常多的困难。首先这个建筑商他破产了，因为所有的房子建筑都是信用的杠杆撑起另外一个杠杆，再撑起另外一个杠杆。他在很短的时间有两个项目连续失败，整个杠杆就 collapse， 然后所有的催债都催到门口，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非常非常痛苦。然后他太太说，不传道，他只记得一个传道人名字，你可不可以去看看他？我说我去。然后我去了他这时候不是住在四个钱的符号的餐厅里面，去了他的办公室找他。他的办公室已经不能用了，他不能进去自己的办公室，所以在那种工地上面的一个小的房间里面有个破桌子。那个还是一个月前请我吃饭的那个人，你知道吗？现在坐在那破桌子上面，然后灰头土脸嘛。我去看他，我说弟兄你先不要说话，为你祷告。我为他祷告，祷告完了抬起头我看看他，我说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说你信不信这句话会发生在你身上？我那个时候脑袋里面就想起谁，你知道吗？想起那个幽冥。而且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不是只是一个生意失败而已，他有一段狂妄的时间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他说了很多谎，包含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的妻子。他不是一个内心正直的人，可是他竭力的要让别人觉得他很干净。可是现在他破产了，这个破产不是只是财务的破产而已，是信用的破产，不是只是信用的破产而已，是生命的破产。神把他逼到一个绝境，他生命中真实的光景没有办法隐藏的揭露在他身边的人面前。但你知道吗？ 他太太其实一直都知道，而且他太太也没有离开他。他太太请传道人来为他祷告。其实在他强盛的时候，他太太讲什么他听不进。但是在那一天，我们握着手为他祷告，我说，亲爱的弟兄，在基督里所有都可以重新开始，但不是重新开始你的生意，是重新开始你的人生。他相信你，他说我很软弱，请你为我祷告，我为他祷告，我再为他祷告，去他家看了一次，再去看他家看一次，他们家女儿也有很多的困难，上帝医治了他，他后来生意有小小的恢复，不但如此，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反转，至少他的债可以慢慢的还，然后他有了一点喘息的空间，开始重建他的家庭。有一次我叫他说，哎，你礼拜天要干嘛？他说陪女儿。我说你现在有时间陪女儿吗？他说哦，必须的。因为上帝要翻转的不是他的财务危机而已，上帝要翻转的是他整个生命。所以当圣经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个平安其实是一种扭转生命的能力。这个时候你只剩下一个问题要问，我如何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如何在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神的平安会临到像我这样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与朋友们，我跟你分享，你完全不需要征召你里面的能量逼自己做什么事情，你只需要能够欣赏享受上帝为你预备好的救恩就好了。平安是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样是神所喜悦的人呢？信神所差来的就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悔改的人其实是回转的人，准备从门口转过去离开上帝离开的人，却转回来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我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但我要来到你的面前，站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的赦免和你的救恩，我渴望得到你所赐给我的平安。在神面前敬拜其实是在神面前降服，我没有能力救我自己，但是让你自己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相信其实是把手举起来，不再用自己的方法，而用一个信心抓住看不见的上帝却更可靠的应许，相信他会扭转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降世，已经为我们死与复活，在耶稣里你是神的儿女，你会拥有永远的生命，你是神所接纳的义人，神会拯救你脱离罪恶，在你要承受的一切苦难中，你不会被留在这个世上，神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要在苦难中因为生命的改变经历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崇拜结束以前，我想请诗班还有传道带我们再来唱一次刚才的歌，耶稣赐给你平安。然后在唱的时候，因为我需要空间，我可能请诗班站在这边来唱，到请传道来带领大家。这个诗歌是唱给你听的，神要将他儿子耶稣的生命赐给你，他要让你经历到你身边爱你的基督徒所经历到的那个平安，那个扭转生命的能力。这个平安是真实的，它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所需要的是回转来到这一位上帝的面前，向他举手说，我两手空空，我没有办法带给你任何东西，但请你按照你的恩典来怜悯我。待会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是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要等到明天。如果神已经这样呼召你，你知道我今天所分享的是上帝要对你说的话的话，我请你勇敢的从位置上站起来，在唱歌的时候走到前面。如果你的朋友 跟着你一起来，我想请带你来的朋友可以在你来组内的弟兄姐妹带着你的朋友一起走到前面来。那些愿意今天得到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愿意经历他所赐的平安的人，我想请你今天走到前面来。我们待会儿我会为你做一个特别的祷告，整个教会也会为你做一个特别的祷告，请你不要等到明天，不要等到你破产失败的时候，不要等到你病入膏肓的时候，不要等到你跟老婆吵架女儿骂你的时候，现在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将他所赐的平安充满在你的心里。我们请传道道买唱这个歌，唱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心里有感动，请你就跟着你的弟兄姐妹一起走到前面来。
这世界是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孤单，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远远永留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过去没有经历这样的平安的人，今天愿意的话，请你跟你身边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一起走到前面来。当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会按他的应许，今天现在就将他的平安赐给你。你要用信心安息在他的恩典中，你的生命会开始改变，朝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你不要惧怕，因为神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会带你通过这世界的苦难，他会救你脱离你的罪恶，他会在你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让你看见永恒的复活的生命的荣耀。你不用再因为你的惧怕中而却步不前，在你的惧怕中，他要亲自的来安慰你，将他的手按在你身上，使你被他的圣灵充满。如果你没有经历这样的平安，你今天愿意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跟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很慎重的来为你祷告，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如果你的生命活在谎言之中，很多信用都快要破产，你也知道那些是谎言。 我现在邀请你用你神所赐你的信心，跟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走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可以救你，扭转你的生命，使你在光明中开始过新的生活。恳求主来感动你，你愿意的话，请你不要等到明天，就是今天，请你不要等到将来，就是现在，因为救恩已经临到你，你的时间并没有很多。恳求神亲自来帮助你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生命中有很多的绝望，被很多的苦难征服，以至于你似乎失去了力量，请你今天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会赐给你平安，让你生命有力量去承受那一切不能承受的苦难，因为他要与你同在，他会兼顾你，使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不论你是弟兄还是姐妹，是男生还是女生，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神的恩典是要极其丰富的倾倒在你的怀中。请你不要等到明天，不要等到世界的最后一天，请你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向他祷告，向他敬拜，说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愿他的荣耀在我生命中显。请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为你祷告，我们整个教会要一起为你祷告。我们在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请你用信心走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唱这首歌。
这世界虽有苦难，这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远远永留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远远永留不断。那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远远永留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我们来祷告。我们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到祷告的时候，我会先带着你们祷告，将来你们也可以按着圣灵给你们的感动，很真实的、自由的在神面前，用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来祷告。但是在今天的祷告中，我要跟你们一起再一次来经历神所赐的平安。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闭着眼睛，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经历神，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一起低下头，因为我们是谦卑在这位造物的主面前，让我们轻轻地握住我们的双手，因为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双手能够给上帝什么，而是我们要来领受他一切丰满的恩典。让我们的内心回转到像五岁的单纯的孩子，因为天国都是这样的人，我们要称呼上帝是阿爸天父。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说一句，请你跟着我说一句。我们现在闭起眼睛，低下头，握着我们的手，像孩子般向上帝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深深的需要你，
我深深的需要你。
当我站在你的面前，
当我站在你的面前，
这世界一切都安静了，
这世界一切都安静了。
当我敬拜你的时候，
当我敬拜你的时候，
我感到最深的平安，
我感到最深的平安，
是这世界不能给我的，
是这世界不能给我的。
我追求许多享受，
我追求许多的享受，
我寻求各样的安慰，
我寻求各样的安慰，
但没有比你与我同在带给我更大的平安，
但没有比你与我同在带给我更大的平安。
我承认我爱错了人，
我承认我爱错了人，
我承认我追求其他不值得的事物，
我承认我追求其他不值得追求的事物，
我承认我犯罪得罪了你，
我承认我犯罪得罪了你。
即便你是如此的爱我，
即便你是如此的爱我，
但你爱我就爱我到底，
但你爱我就爱我到底。
你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了我，
你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
你让他卑微的成为婴孩，
你让他卑微的成为婴孩，
你让他承受这世界的苦难，
你让他承受了这世界的苦难，
你让他圣洁的活着，
你让他圣洁的活着，
你让他完美的替我献上自己，
你让他完美的替我献上自己，
借着他的血使我罪得赦免，
借着他的血使我罪得赦免，
借着他的复活使我得新的生命，
借着他的复活使我得新的生命。
如今我要借着主耶稣的名，
如今我要借着主耶稣的名，
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前，
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前，
将我生命的一切需要都告诉你，
将我生命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你，
你会满有慈爱怜悯地恩待我，
你会满有慈爱怜悯的恩待我，
你会改变扭转我的生命，
你会改变扭转我的生命，
使我成为新造的人，
使我成为新造的人，
让我走向一个公义圣洁慈爱的人生，
让我走到一个公义慈爱圣洁的人生。
有一天我要面对生命的终点，
有一天我要面对生命的终点，
我却相信你仍会继续与我同在，
我却相信你仍会与我同在，
我不会在黑暗的深渊中坠落，
我不会在黑暗的深渊中坠落，
我会在复活的早晨醒来，
我会在复活的早晨醒来，
与主耶稣与他的众儿女一起欢喜快乐，
与主耶稣与他的众儿女一起欢喜快乐。
不但如此，我求你恩待我的家人，
不但如此，我求你恩待我的家人
和我生命中一切重要的人，
和我生命中一切重要的人，
求你让他们听见福音，
求你让他们听见福音，
在主耶稣里得着这完全的平安，
在主耶稣里完全得人权的平安。
求你继续听我的祷告，
求你继续听我的祷告，
带领我的一生，
带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我这样祷告是靠你儿子耶稣的名，
我这样祷告是靠你儿子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感谢主，我们为每一位这样祷告的弟兄姐妹互相拥抱鼓励一下好吗？好，谢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谢谢。